马太福音第十三章四十四到四十六节，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欢欢喜喜的去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块地。天国又好像买卖人寻找好珠子，遇见一颗重价的珠子，就去变卖他一切所有的买了这珠子。这耶稣在讲天国比喻，当然整个圣经都是神的话，都是宝贝的，也都需要圣灵来帮助我们，包括在讲天国比喻，或者耶稣有的比喻不直接是天国的比喻，耶稣在讲比喻的时候，是包括学者、牧师、我们信徒在看圣经的时候，都会有的时候觉得很有意思，譬如说浪子的比喻，有的时候觉得很有道德激励，譬如说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有的我们根本看不懂，有的甚至我们不知道这是一个比喻，有的实在太简单了，只有一句话哈。那有的可以有很多的解释，我今天就希望我们来看这个，我们能够有所 我希望是学习，那个学习就是圣经是神的话，是宝贵的，是有最高权威的，但是我们的解释很可以有很多的空间不一样，因为我们人是有罪的有限的，也因为神给我们的恩典，我们各有不同，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不一样的看见哈。我们今天就想从这里来看哈。四十四节我们再看，这里有两个比喻，其实一个比喻只有一节，但这一节呢蛮长的，就是四十四节，这是在讲到宝贝，四十五节呢是讲到珠子，四十五、四十六是在讲到珠子，两个有点相关，但是又可以没有关系。我们现在我把那个第一个比喻再讲一次：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好，我们就问，当然我们先想知道什么是天国嘛。哎呀，那就话太长了。天国是什么？天国就是神的国。天国是什么？我们最简单想，天国就是天堂嘛，将来到天上去的。不过如果天国是神的国，我们可能就想的稍微多一点。神的国包括旧约，可能多多少少呈现在以色列人当中的神的国，今天多多少少呈现在教会里的是神的国，那就不只是将来在天堂，包括现在，包括过去啊，天国总之应该是上帝掌管的地方。那如果我们再想下去，上帝掌管的地方，这个世界又整个宇宙又有哪个地方上帝不在掌管？地狱上帝也在掌管，那我们不能说地狱是天国，那就不太恰当了。那所以什么是天国啊？各位，这只是开一个让我们头脑昏一点的那个开始哈，就是很复杂。耶稣用很多的比喻，包括这里来讲，他天国好像一个宝贝。事实上，他不是讲好像一个宝贝，在这个比喻里，只有一节的比喻里，他在讲天国里面的天国进展的一个现象。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啊，这我们今天人恐怕都不是太容易了解了，不知道这个宝贝是指什么，宝贝藏在地里是指什么，我们不太懂。各位，就我们大家都去想一想嘛，我们都是用一个平信徒来看圣经，然后我们会有一些困惑，不懂得来了解，包括你是专家，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藏在地里的宝贝会是什么？对我们今天住在台北的人来讲，有一块地就是宝贝了。从来没有人想到地里有什么东西，对不对？你今天我在东区有一块地，我根本不会想那个地是什么地，种什么菜最好，里面有没有石油，有没有钻石，我们根本不会去想。我们今天也不会有人把宝贝藏在地里面。对不起各位，我爸爸还会，我讲过很多次，他们老一辈的，他在东海教书的时候，他还是数学系的，他在东海教书，因为我爸从大概上一辈的人都是这样哈，就是没有安全感，很太多逃难的经验，所以他就把有一些不知道是袁大头还是黄金，就是埋在地里面。他常常在做院子嘛，就挖了一个就埋，他还记得在一棵树的旁边。 后来我们搬离东海的时候，他再去挖不见了。我们也不知道是他忘记的是另外一棵树，你今天还可以去找找看吧，是另外一棵树还是怎么样？不过更大可能是他挖的时候被人家看到了，后来有人把他挖走了。这我们今天已经应该是没有了。听说有一些唐人街啊，在西方还有一些老一辈的或者从越南出来，他们把黄金啊什么或者藏在一些地方藏起来。我们今天比较没这个观念了啊，但我不知道这什么叫做宝贝藏在地里。我们不知道这宝贝是什么，我能够想到的，譬如说加勒比海的海盗把他们多年打劫来的那个宝贝藏在一个箱里面，那个箱里放在孤岛上，那么后来被谁发现了这一类的事。我们小时候也还有姑姑山捷宝嘛，就是日本人把宝贝藏在一个山里面。好，这个藏在地里，没有告诉我们是谁藏的。甚至如果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不用今天讲，你有地就是宝贝了，那就是亿万富翁了，而是地里面的东西。宝贝藏在地里可以有另外一个了解，那了解就是你的地里面有钻石，你的地里面有石油。当然我们今天在台北不是这样子了，但你看那个老一点电影，像巨人啊，像这些就知道嘛哈。我们去这个地方挖金挖钻石或挖石油，要在地里面找到宝贝。那你也可以说那个宝贝在地里面，可是不是人把它放在那里的，就是藏在那里，我们不知道。就是我再一次说嘛，像巨人那个电影，你已经知道这个地方都是石油，但你可以打一口井两口井，一个人可能只有时间力气金钱打个三口井，打不出来你就一切都撩起了。你知道这里面应该有油，但是找到油是很困难的事。一个是人把他的黄金美钞放在地里面，一个是那个地里面有石油或者有什么稀有矿物，然后你拥有了就很有钱。但是有的时候拥有的人不知道，并不知道这里面有什么东西，所以这块土地可能就跟旧金山嘛，我们中文到今天还在翻旧金山，我们台湾的好像广东人说三番四是吧，就旧金山，以前那是金山，那时候甚至是吸引了我们台湾中国的华工跑到那边去淘金啊，是金山，但你不一定能找得到。天国好像宝藏藏在地里，那宝贝藏在地里，就是很，我不知道英文是什么，是 treasure 吗还是什么treasure 哈，这藏在地里，所以 treasure 不一定是一黄金美钞，可能就是我说的矿物在地里面藏，是 hidden 吗 ？hidden 哈，就是那个重点应该是在讲看不到，就不知道，就跟我刚刚说，可能有石油，但你挖了一大堆，你花了一辈子的时间和金钱也没挖到，也有可能是藏起来的。好，有宝贝藏在地里，可以是人的，可以是天然的矿物。人遇见了，好，这我们也不知道人怎么遇见的。各位，你在街上遇见我们的老朋友这可以，你怎么遇见藏在地里的宝贝呢？耶稣也没有讲，我也不知道那个时候在以色列有没有人找金矿啊，找这些东西。以色列那个地方说是流奶与蜜之地，那个矿产这方面其实各方面都是很贫乏的。我想以色列应该没有，他们如果要找东西，从圣经来看最多的一个宝藏他们会找就是有没有水。这可能就你看耶稣跟那撒玛利亚夫人谈话的时候还在讲到说，他说我们祖先雅各打了这个井，就是2000年来多少人在找水找不到，就是那个水源挖不出来。这也可以哈，就是我们台湾大概随时都可以挖得出来。以前在我听我岳父讲啊，中国他们已经在江南了最富裕，打半天井可能打不到水，那在那个黄河那北方那就更难了。好，可能水是那我们遇不到啊，有人遇到了呢。第二个藏字我更看不懂了， 这个东西本来藏着，现在又把它藏起来，那是什么意思？挖出来以后再藏回去吗？应该不是这个意思。就各位，这些都是我们去想的啊。这我们平信徒，我们学者专家，我们牧师，这段经文我讲过很多次，以前讲过就讲过，根本没有一个字一个字去想。有的时候我们看圣经时间不够，当然就大体的讲整个圣经在讲什么，在讲神，也可以。你要一个字一个字讲几万个小时也讲不完，这是神的话语的丰富的地方。这是一个宝贝藏在地里，人遇见了，怎么遇见的不知道。拿那个，如果我要找铀矿或者我要找水，都有一些探测器，或者是听说找油啊，是要用炸药炸，然后那个看它那地壳的反应，那个指数来决定这里面可不可能有油，都当然是大公司或国家要探测的时候所做的。好，看起来这事不是他刻意去找，就是他碰到了。碰到呢，为什么把它藏起来？我们还是说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为什么要把它藏起来？但是大概可以推测，就是不要被别人拿走，所以把它藏起来。原来已经藏起来的东西，现在被我发现了，我再把它藏得更隐秘一点。然后呢，欢欢喜喜的去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块地。各位就在想了，我在跟别人讨论这个事情的时候，有人就会说这是一个不诚实的手段。那么你在别人的地里面发现了有宝藏，然后你就买来，然后就也不跟人家讲。各位，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当中应该没有学法律的也很懂这些东西嘛。如果他买了一块地，那个地里的东西如果不是属他的，买了也没有用嘛。譬如说我买了一栋房子，那么前屋主搬家的时候忘了把一幅张大千的画搬走了，我即使买了那栋屋子，我想那个画还是不是我的嘛。那我不知道法律上，如果我买了一块地，那个地里的东西有多少成分是属我的，我不知道。就是如果你把它想成这个不道德的部分，不是很合宜。那更奇怪的是，各位注意，是那个宝贝，我还是说我不知道那宝贝是什么，是金银珠宝还是什么东西，他这样做干嘛呢？如果是一箱的宝藏，我发现了，我不需要买这块地啊。各位，我们今天都是地能够买，哇，那是买的，再过十年就发了，或者说再过几个月就发了。那个时候土地没有人会葬的，那土地如果是死地根本也没什么价值。如果是我的话，发现宝藏，如果那个宝藏是一箱的东西或怎么样，如果我要买，我也是去买那一箱宝藏，不要买这个地嘛。如果我不要买，我买不起，那么这就有两个可能了，一个是藏在地里的宝藏嘛，那如果是有别人的，我就把它偷走嘛。如果不是别人的，那我更不需要买了嘛，见者有份嘛。我不知道台湾的法律是什么，我今天在我家地底下挖到了什么珠宝，是什么清朝有人埋的，我不知道是不是我的。总之这个重点应该是有宝藏，然后我找到了，不是宝藏，宝贝。各位，宝藏可能是矿藏那个拿不走的，宝贝可能是一箱东西可以拿走的，那我就把它拿走嘛。耶稣为什么在这里把它讲说，把它又要藏起来，又要欢欢喜喜的去变卖一切买这块地？各位，耶稣在讲比喻，比喻就是要人懂。我看了，你本来可能也懂，像我这样讲你可能也不懂了，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我不太懂啊。我就想一些类似的啊，我也想到那个阿加莎·克里斯蒂有一个什么 after funeral， 有一个就是 有这么一件类似的事。假如你今天到朋友家，或者你今天到我们到任何一个地方，你到他家里，我们刚刚说，有一个他家里有个宝贝，不是你的，是他的。譬如说吧，假如说我们在长老会这里接着他们聚会，这是一个什么？这是一个拼图吗？还是什么？假如这一定是他们东西，假如这是他们的，放在这一幅画。然后我们是专家，我们不是专家，我们当中有一个人是专家，一看这幅值十亿以上，是什么的珍品？我是看那个小说里面有讲，就是有一幅什么谁的画，棒得不得了，很值钱，可是那个主人呢，土得不得了，根本不知道。如果你发现了这种事，各位，你会做什么呢？我会说，哎，你这放这也不配，哎，你卖给我好了，我家里正需要摆设一个，你卖给我好了。然后啊，你要多少钱买？这5块钱吧，啊，就是你还故意把它买贱一点嘛，让不要让它起疑嘛，对不对？或者是以此类推啦，反正就是或者你在什么地方，包括古玩店，他卖一个几百块钱，你发现哦，那是王羲之的什么真迹哦，那不知道多少钱。那可是，即使假如说这个东西，他卖5000块钱，你也没有5000块，但你知道你买下来那是大赚，你就变卖一切所有去买这个东西，这讲得通的。如果你真的没有看走眼，但这好像不是耶稣在这里讲的。耶稣在这里讲的并不是一幅画，或者一个别人觉得没有什么价值的，但你觉得有价值的，然后你把它买来。我能够想到人间最接近的好像是这个，或者我们一定要讲地的话，也可以讲说我今天知道这块地里面有石油，可是原主人不知道，但我现在还买不起，我就变卖所有的，甚至我去借贷，甚至借高利贷来买这个，欢欢喜喜的买这块地，不是这块地，而是这块地里的石油，这我可以懂的。那么我最能够想象的就是这里有宝贝，这里面这个宝贝是藏起来的，但大概我能想到最合理就是大概我现在没有办法把那个石油开采出来。就各位，今天你真的，我真的有块地是有底下有石油的，我知道底下有石油，我不能马上把它拿出来嘛。那我不知道投资几十亿，包括开采啊、提炼啊，这恐怕只有一个国家财富人才办得到。但是如果我能拥有这块地，那我还是发了。如果有什么大公司要来开采，它需要经过我，我能想象的只有是这个。那这比喻，各位有什么意义呢？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吗？他在讲投资理财吗？就我先说，这里面应该没有什么不道德的成分，就是他没有讲他骗了主人，他没有讲他掩盖这个事，只有他讲他看到了宝贝，他知道这有宝贝，他怎么知道我们不晓得，他要把它藏起来，这我们可以晓得，他要把它再藏起来，或者让这个地不管是石油或者金银珠宝不被人知道，好叫他能够在变卖一切所有的时候还是能够买到拥有这个，这我们能懂。但这个跟天国有什么关系？这里在讲什么？好，可以有两个讲法，看看各位能不能了解。如果这里是在讲天国，天国最重要的就是天国的君王，就一个国家最重要的，包括不知道是不是蔡元培讲的，一个大学最重要的不是别的，是要有大师，不是要有设备，不是要有什么，是要有大师。一个国家最重要是要有个好的领袖，有人这样说，我不知道，也有人说现在根本不需要领袖，他就会照常运行，就运作就是。但是我这个人不懂外行人，但我看 Steve Jobs 的状况看起来是 一个公司如果真的是棒的公司，恐怕最重要还是领袖。一旦没有那个领袖，他就可以还有发展，但是就过一阵就没有了。那我也觉得丘吉尔很了不起，所以二次大战如果不是他，虽然英国的首相大概都很优秀，但如果不是他可能不行。那天国如果最棒的，天国最棒的，哎，应该就是天国的君王。那天国的君王是一个宝贝，这个宝贝呢却藏在地里。你可不可以想着在讲什么？我在想可不可以把它了解成我们信耶稣就像这样，我们碰到了一个宝贝，我们碰到了一个宝，我们碰到了耶稣基督。但是耶稣基督再来之前，他的荣耀，他的伟大，他的神性，他的独一，他的拯救，基本上是隐藏的。就像你跟任何人讲，哇，耶稣是至宝，谁会同意啊？我们台湾90%以上人不同意。既然就算对我们基督徒，耶稣是至宝，比什么你的 LV 皮包都宝贝，我们也不太同意嘛。我们觉得耶稣啊很宝贝啊，将来上天堂，现在远远不如什么一个好的礼专或者什么重要，或者是好的医生重要。就耶稣是宝贝，如果天国这里把它解释成耶稣的话，就是我们在天国进行的时候，或神使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彰显他一切美好的时候，他所彰显的地方在巴勒斯坦，那等于是藏在地里。他没有生在罗马帝国，没有生在罗马皇宫，他比起罗马还有中国还有世界的那些伟大的那些领袖都远远没有任何的成就。耶稣没有写什么东西，耶稣也没有征服什么土地，耶稣没有做什么事。从人来看，他的确是藏起来隐藏的，他无家型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没有美貌使我们羡慕，以赛亚书的话。所以这个宝藏如果是讲耶稣，如果是讲福音，如果是讲我们今天信主的状况，哎，那是很恰当。就是我们有一个宝贝，这宝贝呢是隐藏的，是在地里面的。人遇见了，人遇见了，包括你来听布道会，包括你来信友堂参加聚会，包括你参加朋友的追思礼拜，你遇见了，然后圣灵感动你，让你看到，哎呦，可能我们不一定马上就觉得耶稣有什么了不起，你可能觉得基督教还不错，总之还不错，然后再可能耳濡目染啊，然后参加恩典团体久了，慢慢觉得哦，这是一个宝贝。我也不知道你有没有觉得这是宝贝，觉得还不错了，大概还可以了哈，可能是。然后为什么要把它藏起来？藏起来，就是如果你把它想成罪恶或欺骗，我觉得在这里应该没有这个意思。我觉得藏起来就是珍惜它，不要让它被拿走了。那这一点恐怕在这个比喻里这样讲是最恰当的。就是我们相信耶稣是至宝，这个至宝在我们现实生活里，包括今生生活里面，能给我们多少荣华富贵、名誉地位，我们还不知道，但我们知道一定是美好的。我们知道一定美好，而且不但美好，我们不要让它被拿走了。各位，谁会拿走呢？我今天做牧师，我还巴不得人家来抢耶稣了。现在问题是人家不来抢嘛，人家抢妈祖的什么谁来怎么样，哇，还会打得你死我活，哪个庙比较重要，哦，抢我们是哪一个县市主办什么，哦，那会抢得半死。今天我们信友堂算是很蒙恩了，大家还有一点抢位置的现象。在其他教会那真是，哎呦，真是我们没有骄傲的意思，我们真觉得神的家很可怜，真是根本没有人做嘛，多半都是空的，很可怜。但是就在这种可怜的状况中，也许就是每个基督徒最宝贵的时候，这是上帝的救恩。你在耶稣的荣耀还没有完全彰显出来，还是被隐藏的时候，你被圣灵光照， 你遇见了这个，你而且你知道这是美好。当然这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我们就人来讲，可能你曾经觉得很美好，后来又觉得不好，包括我们对耶稣曾经觉得很不好，后来又觉得好，后来又有一些起伏。我听过很伤心的一句话，哎呀，我那时候后来就觉得信耶稣也没有怎么样，就开始远离，后来就犯罪，没有怎么样。如果基督徒能够始终越来越把耶稣当作宝贝，不仅当作宝贝，可能甚至我知道我现在信耶稣对我的荣华富贵不一定有什么直接的帮助，起码看不出来信耶稣就一定多聪明多美丽多健康，但是我知道这是一个至宝，我怎么样都不要让它被夺走，不是别人会抢走。耶稣对是不是菲拉铁菲教会还是士美拿教会，你要小心免得有人夺走你的赏赐，并不是有人会夺走这个赏赐，赏赐主给我们赏赐是不会被夺走的，是我们自己慢慢看清这个赏赐，我们自己慢慢看清这个信仰的美好，这个我们每个人包括我自己需要常常反省的，我是藐视神轻看神，还是越来越看重神，越来越宝贵，觉得非常宝贵，我不要让他，我不要失去他，不是甚至不是说魔鬼会把他夺去，是不是别人会把他抢去，不是别的教会会把我的信仰抢去，这都是抢不去的，这都夺不走的，但是有一个东西会夺走，就是我们自己对主的爱慢慢没有了，我们对主的认识慢慢没有了。所以这里欢欢喜喜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块地，而且在买在藏的时候所表达的就是一个人对耶稣的珍惜喜悦。那在我们生活里面就不纯粹是一个宝藏在地底下了，我们今天也能够享受到这个宝藏，但是仍然需要保守，让它不要被丢掉，让它不要被忘记，让它不要被夺走。那个被夺走不是小偷，甚至不是魔鬼，是我们自己慢慢忘记了上帝或远离了上帝。这样解释可以解释。那么虽然刚才那些问题我并没有回答，只是刚才那些问题就我觉得是枝节的事情啊。如果是这样，可不可以同时也有另外一个解释？我觉得是可以的，你可能还可以想出第三个第四个解释，可以跟这个并列，甚至可能可以互相补充。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那个宝贝是耶稣，我们是人，我们是变卖一切所有的买了这块地，我们是撇弃一切来跟随主，我们是相信耶稣是至宝超过一切，而且我们越信越坚定，就越是这样，耶稣是那宝贝。换一个角度恐怕也可以，各位，天国或者任何一个国家或一个公司，我说最重要的是那个领导者，是他的 policy maker， 是他的 CEO， 那没有错。但是我们最近也常常听到一句让我们很高兴的话，或者起码很多人听了很高兴的话，台湾最宝贵的是什么？哦，是吃的，是交通，是健保，哦，都不是，台湾最宝贵是台湾人，是人啊。当然你可能说啊，我们的人的素质差劲极了，但是中国大陆来都说我们很好啊，那也不错嘛。那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大学最好的是不是还可能不是大师呢，而是学生？有人可能会说台大的学，因为学生优秀，那老师通通都死掉了，还是一个好学校，因为学生很上进啊。我不知道是不是，但是我要表达是另外一方面，天国最宝贵会不会是我们呢？这我们说宝贵给脸上自己脸上贴金了，就是我们是宝贝但藏在地里，你我是没有开发的金矿， 现在我们这块地是不值钱的，但是如果能被开发，那就很好了。我们是被藏起来的。倒过来讲，那个人是谁？那个人是耶稣。你说这样讲不大合理吗？不，各位，你在记得那个王羊的比喻、失钱的比喻，不都有主人去找他的羊吗？都有去找，可能别人不觉得很宝贵，但是因为他自己他觉得很宝贵。各位，就像我讲到喜欢讲的嘛，我的原子笔掉了，你不会去找的，那是我的原子笔，但我就很想要把它找到，价值不高，但是掉了就想把它找到，就要把它找到。我们的价值，我们是罪人，在世上堕落失落，我们根本没有什么好，但是就那个是上帝的，那是宝贝，就那是沾染了极多污秽的珠子，是很污秽了，甚至可能这颗珠子就是你我们自己都觉得我们无药可救了，或者不用无药可救这么重的话，我们都会觉得我们的婚姻家庭人生现在已经是夕阳工业了，我们已经六十几岁了，我们已经不会有什么光彩了。其实不管是六十几岁或九十几岁或者16岁或19岁，任何一个时候，任何一个年龄，任何一个状况，在监狱里，在总统府里面，在大公司里面，在待业状况里面，我们在这个世上，神看我们是宝贝，我们自己都看不到。神看我们，就把我们保守得非常的好，非常的好，要保守我们。是，这里注意，我想那个地和宝贝哈，地是比较负面的，但是不是纯负面的。比较负面的就是这个地把宝贝藏起来了，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未尝不可以讲这个地把那个宝贝保护起来了，而且是去买这块地，那用在不管是那个宝贝是我们或耶稣的情形下，都是我们在世上对这个宝贝，包括耶稣对我们的，把他的美好发挥出来，还没那么快，没那么多，不是没有，但是我们只要在那个地里面，我们是属于他的，我们就一定会被保守。就我不太能解释那个地是什么，但是我能解释那个宝贝不是指耶稣就是指我们，而那个地可能有把我们藏起来，使我们的光芒或者耶稣的光芒没有发挥出来的地方，但是也有保护的地方，甚至也有给我们一个恩典，就是在不大看清楚的时候，我不知道可不可以用来说是教会，在教会里面有很多不尽如意，甚至很多很不好的现象的时候，是不是也有那个地的作用？那个地使主的光辉没有显出来，教会常常把主的光辉遮盖了。但是如果你在这主的光辉好像被遮盖的状况中，你继续在这教会里，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不也是被保护了吗？好，那我最强烈的主张认为这个宝贝可以是我们的地方，就是欢欢喜喜的变卖一切所有的。欢欢喜喜是牧羊人去找那只迷羊找到的反应，欢欢喜喜是那个妇人把失钱找到的反应。这里甚至是先找到，再欢欢喜喜的去变卖一切。变卖一切是圣经里面其他地方耶稣的比喻里有讲到的，人到我这里来，如果不怎么样怎么样，不配做我的门徒。我刚刚有讲说我们把耶稣当至宝，所以父母兄弟姐妹乃至生命都放在一边，我们要专心的得到主， 这没有错。可是如果那宝贝是我们呢？上帝变卖一切所有来买我们，这是什么意思呢？那当然就是他把他的儿子舍了，为我们死了，那是付上很大的代价。甚至我觉得这个比喻，这两个，一个是宝贝指耶稣，一个宝贝指我们，可能可以把它联合放在一起看。而我们必须是先被上帝找到了，有这个得到了他的恩典，我们才能觉得上帝是一个宝贝。好，这是一节的一个比喻，我只是讲一个大方向，我觉得有两个解释，那重点在于藏字，就是藏字有两个，又有两个意思，一个就是看不太出来，不管我们今生信主的美好不大看得出来，我们自己或者耶稣的美好我们常常不大看得出来，但是如果你能在不大看得出来的时候你能看到，那就有福了。那如果你能看到有福，那藏就有第二个意思，就是你珍惜，不要失去。藏，这里的比喻里面重点可能在那个藏，其实可能其他的每一个字眼都可以去研究，但那就不是我们今天要去研究的了。好，下面跟这个有点像，而且耶稣也明显把它摆在一起，因为我们中文都有翻译，天国又好像买卖人寻找好珠子。这个比喻几乎就不需要去了解了，这比喻好像我们都能够懂哈。我还有印象了，各位，我不知道你们喜欢珠宝不喜欢珠宝，照各位的财力和能力应该都喜欢珠宝的哈。我有一个朋友是他在洛杉矶，他是生意人，他也应该算有一点钱，这有点钱以后就会，而且可能很有一点钱以后就会喜欢好像一个什么字画啊，另外一个就是珠宝，他没有喜欢字画，他喜欢珠宝。当然珠宝他我想他也不能玩得起那么多，但是他有一段时间跟我们很多中国人一样很喜欢玉，我到现在不太知道玉是什么东西啊，就反正玉。他说在他店里有一次有一个女士进来，带的那个，他说：“哎呦，康海长，那真是好东西。”我是根本不懂啊。他那个人是来买东西的。他就跟那个老太太，很神气的老太太说：“哎，东西，你要买什么东西？这他是这就卖电器的，他说这都小事。”他说：“今天，他说对不起啊，他叫伯母，这是差不多十几年前。他说伯母，你带的那个可以割爱吗？”他就向他买了。结果那个人好神气啊，那个。老太太说：“哼，看不出你这做生意的还识货。”然后说：“不卖。”那他讲这我有一点懂，那我也另外一个比他还有钱人就喜欢字画，喜欢字画也很麻烦，就当然就是一只，不但是那个价位和水准会越来越高，那恐怕都不是几千万一次，甚至更高了。很麻烦，就是你还会买到假的，即使花了钱买到假的。我不懂这些，但是两次碰到两个，算是一个有一点钱，一个相当有钱的人，一个喜欢字画，一个喜欢玉，然后讲这个，哇，他们说我们真是很疯狂哎，就是有一个他是弟兄了，那么一直都是弟兄。后来主也是改变他了，我没有说喜欢这些是罪恶，这是神给我们恩典，但是就玩物丧志，你可以一直没有止境，你可以希望更好更好。他说我问他，我说为什么现在这么那有钱的人这么喜欢要一个东西啊， 我说对不起，我很土，也许也没有东西。我说我真的喜欢看字、看画、看这些东西，到博物馆去嘛，都可以看得到嘛，非常非常清楚嘛。你，而且那个灯光啊，什么各方面都是一流的。你要不要在假期去？你在周间去？你真的喜欢？你慢慢你在故宫都可以看得到嘛。他看我死。我们要自己有，这是我的。各位，我觉得这是一种愚蠢啊，甚至这种自私，就是这是我的，这不是博物馆，这是我的。他所以那些名画，那些名画掉了，一定都有买主的，他就要有。当然可能很难拥有，因为越有名的话越容易被就警察在追嘛，但是。就这个心，我不知道各位能不能懂。寻找好珠子，我们要找那个好的东西。徐志摩说："他于茫茫人海中寻一灵魂之伴侣。"讲得好美啊，其实就是好色而已。但这我也懂啊，我这女士们啊，有的时候也是。哎呀，寻找化妆品，哇，真是遇见了，那就真是很欢喜了。这里要表达，当然这不是最重要，但是也是耶稣讲得很生动。变卖他一切所有的，这两个地方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我觉得前面一个是长字，那在这里，很多重要的，我不知道最重要的是什么，他在寻找。他在渴慕，他在追寻。那么，同样，各位从上面这个例子，你看到这里，你知道我大概会讲什么了。那么，如果这个好珠子是耶稣的话，我们必须跟上面一个稍稍有一点不一样来讲。我们先不要讲寻找耶稣，因为没有人会去寻找耶稣的。我们罪人不会寻找耶稣的。我们会寻找爱情、健康、财富、性能力、美貌，或者是青春不老、学问、地位。我们会寻找，我们会追寻这些。我们会英文不知道是不是 seek，我们在找、在寻、在追、在盼望这个。我们在寻，我们在这个世上所有不信主的人，我甚至不知道动物。植物这些东西是不是也在，生物学家常常会说，那个叫做本能啊？对不起，我们唐教授在底下，本能，本能包括好像有两个嘛，一个本能，人要活下去，或者动物要活下去，植物也要活下去，求生的本能 survival。另外一个本能，听说是言传后代的本能，就是这两个。然后在这里面就显出我们对性的饥渴，对食物的饥渴，对名利富贵的饥渴，然后我们去寻找它。那当然布道会就会讲啊，你寻找后来都失望，都失望，后来都失望，直到有一天圣灵感动，你发现哦，耶稣是至宝。那么哦，就跟我那个朋友一样，那个是那个伯母巨卖啊，那个伯母如果开价开得够高，那个我的朋友也能够出得起，我也不知道他会变卖。如果他在很迷欲的时候，也许他会变卖相当多的去买，因为你喜欢嘛，这个各位你懂，你想要一个东西，就我们可能最不好的例子，但是又最容易懂，就是当我们有外遇的时候，你变卖一切去得到那个外遇了，就是你男人糊涂嘛，你不是变卖一切，就是你把你的家庭婚姻都牺牲了，为了要得到那个。其实徐志摩做的就是这个，对不对？他觉得陆小曼就是嘛，所以他太太不要，他家庭也不要，他名誉也不要，他就是要有一个女人跟他在一起，他觉得很快乐。这里面有很多下流的部分，但是也有我觉得是在人心里面追求的一个东西。有人是艺术，有人是钱，等等等等等等等等。好，所以那个好珠子是耶稣。但是如果那个好珠子是耶稣，我们或者是永生，或者是天国，我们不能不去想，是耶稣，谁会把耶稣当做一个好珠子呢？ 各位在这里就没有这个比喻了，在别的地方有了。耶稣讲的就是匠人所弃的石头，石头里面就是有玉的，和氏璧就是最有名的例子。你要能够从一块石头里看到里面有玉，你要能够从一块地里看到有宝藏，那你得有眼光，那个眼光是圣灵给你的，那个眼光我们就要把这个比喻颠倒过来了，是你是没有价值的，或者你看起来没有价值的。上帝在这个世界上寻找他的儿女，他就这我们真的是诚实来讲，我们很难想象，他就看到你是一个好珠子，重价的，宝贝的，然后他就变卖他一切所有的，又是十字架了，把他的儿子都舍掉了，让我们能够重新归于他。啊，这是44节到46节的这两个比喻啊。下面我们再看一个比喻，我的时间应该又是差不多了哈。是不是可以结束了？还是
继续？
继续啊！你一定会讲继续，别人不太同意啊。你是好珠子。就其实我今天查这个是，就是给我们读经或者是查经的一个例子吧。就是你可以看一段经文，然后你可以有一些看法，也有一些困惑，也有一些不懂，然后也有不同的人的看法。但是我们有一个前提，我们把圣经当上帝的话，有最高的权威，是最宝贵的。如果这样在里面慢慢的学习领受，你可以看到很丰富，然后这个很丰富里面呢，甚至不同的解释，看起来冲突的解释，却又可以丰富我们对这个的了解。当然这里面包括还有应用的部分。那我是耶稣的比喻，我在很多地方都讲过，就是最近看到这又觉得哎呀很奇妙。那当然我们刚刚已经讲了那个天国像宝贝藏在地里，还有很多我们不懂的，我们但是那个地方我们就不去谈了。我只是鼓励各位继续的，我们好好的读上帝的话，上帝在其中对我们在说话的，让我们在同样也是，你不妨也可以说圣经好像一个宝贝，但是藏起来的。那么圣经是一个宝贝，你得到了以后你还要把它藏起来，免得有一天你又不觉得它是宝贝，免得被偷走了。你可以这样来了解。那13章里面，马太福音13章里面天国的比喻里面，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这个4种土地的比喻了啊。我们从13章的第1节开始讲起哈。当那一天，耶稣从房子里出来，坐在海边，有许多人到他那里聚集，他只得上船坐下，众人都站在岸上。他用比喻对他们讲许多道理，说许多道理，但是最长的一个记载的是这个。事实上在马太的记载里面，13章是天国比喻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比喻。在13章讲天国比喻的时候，马太在记载的时候居然没有讲好像当时文化里面应该最多的，也是我们最认识的，就是畜牧。他没有讲畜牧，他讲的是农业。他讲了2个重要的比喻，都是农业的，都是耕种的哈。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撒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飞鸟来吃尽了；有落在土浅石头地上的，土基不深，发苗最快，日头出来一晒，因为没有根就枯干了；有落在荆棘里的，荆棘长起来把它挤住了；又有落在好土里的，就结实，有100倍的，有60倍的，有30倍的。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10节，门徒近前来问耶稣说，对众人讲话为什么用比喻呢？耶稣回答说，因为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啊，各位， 真是无事庸人自扰，本来没有事，结果庸人自扰。我在骂耶稣，我哪里敢骂耶稣，我只是在表达，因为各位可能还没有察觉到这多么的无聊，或者多么的庸人自扰。耶稣讲的比喻，起码在十三章在海边他所讲的这些比喻，他用比喻来讲的时候，只有这个比喻，他讲完比喻，圣经就说门徒来问，其他都没有问。其实很多应该有问的，但为什么只有这个有问？通常你会问老师，你问问题理由是很难不懂嘛。可是问这个问题，应该我说庸人自扰，就是很容易，太好懂了。你说太好懂，为什么要问 ？Exactly。如果太好懂，为什么要问？各位，你们做老师的当中，有谁同学懂了然后来问问题？都不懂才问嘛。耶稣讲的太好懂了，以至于不好懂，现在你们都要问了。康牧师在讲什么？就是耶稣讲的比喻，简直没有任何的不能懂的部分，以至于耶稣讲是多余的，因为这个现象大家都知道。所以门徒来问，你跟众人讲话为什么要用比喻？我猜他的意思，他们的意思是说，你在讲什么？你在讲很难讲的东西，很难懂的东西，要跟我们说明。譬如说，我们今天最常问的，为什么要把迦南的小孩都杀掉？哦，这一类的问题，你在解释一个东西，然后你说比喻怎么我们可以懂？你现在这里讲的，是一个简直没有任何道理的东西。耶稣是要讲一个现象，这个现象我们现在人也不太能懂，就算上一代的人我猜也不太能懂，因为我们台湾撒种的农夫不是这样撒种的。我们台湾是先撒到一个田里面，然后是插秧式的，起码种田是这样。这个撒种的比喻也不能用在今天的澳洲或者美国，因为那是用科学机械式的。我听过有人在，我有个聊过的朋友，他说他们以前在湄公河畔是这样撒种的，就很原始，就这样一撒。以色列好像也是这样，没有机械，也没有先有个秧田在那里种，就这样一撒。如果一定要加一句话的话，这一撒，一阵风来，种子就落在四个不同的地方。或者用那首歌《花落谁家》，Where did all the flowers gone？ 花种子撒到哪里去了？不用讲嘛，有的撒在路旁被吃掉了，有的撒在石头地上被晒干了，有的在荆棘里被挤住了，有的在豪土里。他讲得很生动，或马太写得很生动。就是耶稣讲完这个比喻以后，他说了有耳可听就应当听。为什么很生动？因为大家都应该不再听了，因为这段故事太无微言大义了。这就好像说，哎，各位请注意听啊，我今天在捷运站看到有人衣服穿得多，有人穿得少，有人动作很快，有人动作很慢。各位，这有什么好讲的？各位，我今天来这里看到你们有的长得高一点，有的长得矮一点，有的胖一点，有的瘦一点，这有什么好讲的？这是最简单的一个现象，这个现象每个人都看得到，毫无意义。耶稣为什么要讲天国的比喻，用一个毫无意义的现象讲出来？所以门徒来问耶稣，你为什么要用比喻？比喻应该是一个很难的事，然后用一个故事来说明，叫你能懂。譬如说，很难的事，很基本的事，你要叫你的儿子不说谎，要说实话，这很难讲了。你要说实话，这你怎么开始教他？三岁、两岁，你怎么讲？通常你就用比喻、用故事。我跟你讲一个狼来的故事，那小孩子可能就会学会了，说谎是不好的，说谎最后有坏结果。 是是是，你用一个故事，小孩子能懂的故事来叫他学很难的理智上的东西，或者很难的道德上的东西。耶稣在这里讲的有什么意义？所以门徒说，你讲这干嘛？然后耶稣的回答就更头痛了。本来讲一个比喻是叫你懂嘛，耶稣说我讲比喻就叫你们不要懂，叫他们不要懂。什么时候老师希望学生不要懂？什么时候老师花力气讲比喻的目的叫他更不懂？各位，所以啊，其实这就应验在今天恩典团契里了。刚刚我们上面预查了，完了，那个爱主的，对不起了，开玩笑，就会继续来问那什么意思？那个傻在坏土中被吃掉了，就根本就不知道讲什么，然后就走掉了。没有，这开玩笑的，各位没听懂没有关系啊，本来就不需要听。这个比喻，如果你看，你大家都知道嘛，就我今天再来讲这比喻，你会觉得康牧师也是啰嗦，因为你也知道这比喻是什么，因为圣经不讲得很清楚，耶稣讲得很清楚，在这里讲，在路加福音也有讲，四个土地是指四种人。有人听了不懂，然后就离开了。有人听了刚开始觉得很好，后来因为信这个有点困难，他就不信了。有人听了也继续信，觉得还不错，但是一天到晚都在想别的事情，又愿意信又没有把心放在这上面，因为有别的事情，太多的事情，我们不要说不正经的事，很正经的事让我们没时间，所以他信的就是一个很可怜的信啊。最后有一种就是结石累累啊。耶稣讲这个也没什么稀奇嘛，我们也知道嘛，你撒种就会有这种状况。问题是，好，各位，那耶稣起码应该有点教训嘛，应该有点我们现在在神学院都有的道德教训嘛。什么叫我们在神学院有的道德教训？就你讲篇道以后，你要叫弟兄姐妹知道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所以耶稣应该讲，所以呢，你们要注意，以后撒种的时候，不要撒在路旁。要撒种的时候，要撒在好土里。耶稣起码多讲一句这个话吧，他没有讲。耶稣应该也讲说，以后你们在撒种之前，要先把地里面的石头挖掉，免得撒在石头上面，后来就干了。耶稣也起码应该讲一句话，说，你们以后撒种的时候，要把荆棘先除掉，要不然长不出来。耶稣通通没有讲。耶稣在这里讲的，他没有教训。我们今天不会讲下面一个比喻了，下面一个比喻更是让我们很稀奇。下面一个比喻不是四种土地，是一种土地两种种子。那个我看康师母在美国的时候整理院子，就知道康师母做的跟耶稣讲完全不一样。你们任何一个，我们在台湾现在没有院子了，但是如果有院子，就是你在种花的时候，或者种什么韭菜的时候，如果有杂草有别的，你一定拔掉。可是在那个比喻里也说不要拔。各位，这是只是留在这里哈，你们自己去想了，我不能够回答这些问题。我在说耶稣在讲什么，耶稣在讲一个现象，这个现象是撒种有四种不同的结果。这个现象就耶稣不但是讲比喻，而且是解释比喻，是人听到有四种不同的反应。 那这是四种不同的反应。如果我们纯粹用种子来讲，就是运气嘛。风吹种子在这个地方，那就是这个地方，你被吃掉就被吃掉了，没办法。风吹在荆棘里，那你倒霉嘛。耶稣没有叫我们把荆棘拿走，耶稣只有说啊，撒在荆棘里就是这个样子。那我们要想什么？各位，在这个比喻里面，对不起啊，我实在是不要让你们更头昏了，但是可能就更头昏了。这里从一个角度来讲，他在讲预定论，有人就是被吹到这里，有人被吹到那里，在一切看来偶然的事上，每一件事就是那个风把你吹到哪里就哪里，上帝要你在哪里就在哪里，别的都没讲了。不过在讲预定论的同时，圣经里面随时也都会讲到人的责任，所以这里其实也讲到人的责任，这里讲到讲道和听道人的重要，就是你听到要明白，不明白就像门徒一样，你要问，讲道不能敷衍，你自己要让人明白，否则你就是让他成为那个撒在坏土的。好，我这样说，我们彼此代祷，求主帮助，让我们能够多把上帝当作可慕的、宝贝的、珍惜的，以至于我们在困惑的时候、艰难的时候，我们愿意继续追求。如果你继续追寻，其实就是表示上帝已经把你寻到了。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求主同在，赐力量给我们，扶持我们，恩待我们。你是慈爱的主，但是我们也实在常常很困惑，求主帮助怜悯我们。我们感谢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